好，今天我们来到35章，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的来念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节，我们请念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然后我们从30节到末了，一到十五，30节到末了，请。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以色列人
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为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更起，视为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这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但有6座逃城，使乌撒的人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交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成绩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乌撒的人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乌撒的人都可以逃到哪里。30节，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着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意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他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人在地上流人的血，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好，我们经文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耶和华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出埃及，过旷野，进入到约旦河东，感谢你把民数记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走奔天路的属灵原则。愿意你今天下午再次接着民数记跟我们说话，求启示圣经的圣灵这个下午也向我们启示，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帮助说话的，也帮助我们听到的，让我们被一个灵同一灵所感，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你自己。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好，民数记35章，我们现在在约旦河东。前面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33章、34章。33章是他们说到告诉我们旷野的42站，说到我们属灵旷野路、属灵生命的成长，一站一站都有神的恩典，就算是神的管教当中，也有神的怜悯跟恩典。33章，34章，上一周我们说到了他们到了约旦河东的时候，神向他们启示迦南地的边界，特别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两个支派，他们自己决定了要得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的那约旦河的东边，所以神就在提名，在他们承受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是约旦河西，就没有提到那两个班支派，没有提到迦德，没有提到流便，只提到了那10个支派。那说明神那些两个班支派，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自己所要的，所以他们就得不到商好的。对不起，这里有一些是英文，我会把中文打出来，等一下啊。好，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35章，35章的主题是逃城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一些城市是特别的城市，这些城市叫做逃城，总共有六个。所以今天我们呢，整个35章都是说这件事。那我们也一起去看。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城对面小谕摩西说，我们就知道他们一直停留在耶利哥城对面。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这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些城视为的郊野交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在他们的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然后他说到了他给他的那个那每一座城，他说神下面说，你们利未人当中他们没有特别得到一块地，所以神为了要眷顾利未人他们生活的需要，就给了他们在12支派当中给了他们城市一座一座的城。那这些城呢，总共就因圣经里告诉我们有48座城，整个以色列地。当然也这以前的城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以前的城可能是只有几千人就是可以做一座城，甚至有一些是几百人就是可以，是圣经里就叫它成为一座城啊，它有48座城。是给他们这些城呢，他们说是1000肘，从他们的城边东南西北往外面1000肘，一肘就是从我的手肘到我的指尖是1肘，有1000肘，城外面的四围1000肘，东南西北是也是给他们那一块地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牧养他们的牲畜，利未人也有牲畜的，他们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要把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他们，所以他们有48座城。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于服侍他的人的体贴。利未人我们知道是神特别应许，特别让他们分别出来去服侍神的人。说到利未人，其实在他们利未人的爸爸就是以色列人的父亲以色列雅各，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已经有说了一些的预言，每一个孩子他都说预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他有说到跟我们说到利未人的预言是什么。那这里其实是应验了雅各所说的预言，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预言在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 说到立位的是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那他那里告诉我们，因为西面跟利未他们两个在世间做了坏事，是不是让他爸爸得了臭名？他们在那边把整个世间的城的人都杀了，因为世间他侮辱了他们的妹妹，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利未跟西面是很有暴力的人。所以当雅各临终的时候，他有一个预言啊，他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咒诅啊。他说第七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诅，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分散在以色列地中啊。这个是雅各的预言，这个是400年前的预言。真圣经很奇妙，现在到了他们再要回迦南地的时候，这个雅各说的这些话就会实现了。当神分配地给西面跟利未人的时候，他给西面分的那一块地，就是在犹大地中间给了西面一块地，在犹大地的南方中间给西面一块地。然后之后我们当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西面他们慢慢就消失了，他们跟也不在南地以内。所以以后以色列人南国跟北国分开的时候，西面不在南国，因为西面已经被分散了啊，很有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有关的，这个是他们回应神在跟随神的 当中回应神光中有干的。 你记得西面这个支派他干了一些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读到西面他在民数记25章，他就是跟米甸的女人发生淫乱，那个是导致神要击杀以色列人。圣经里记载有25章9节，有24000人死了。那么根据我们民数记第二次数算军队26章数算军队的时候，里面少的最多人最少的人就是那个西面的支派，很有可能西面就是25000人，大部分都是西面支派里去世的所死的。那么根据雅各说，他们会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给他们的地是在南地犹大地当中，可是以后西面人就被分散在以色列人各地。好，那么我们这一个经文35章是重点是利未人，利未人雅各也说他们会分散在以色列当中，而这里神就这样子安排，把以色那些利未人分散在各地。你看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都是有一个地盘的，他们有地盘，除了利未人，利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特别的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安排，我们要问一下有什么。好了，就不要动了，这个影响大多了，大家都在这个好，把它放大就停在这里好了这里所显示的有6个地名，我把它中文打出来。这6个地名就是逃城等一下我们解释逃城。好，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是特别的，他们住在全国各地都有，跟其他支派很不一样。那有什么原因呢？那第一个原因是雅各有一这样子的预言。可是很奇妙，这个预言其实原本是一个咒诅，因为他们这个强暴的这个性情。可是神把这个咒诅变成利未人的祝福。利未人跟米甸人很不一样，米甸人他们去拜偶像这个跟米甸的西面人跟米甸人犯淫乱，把以色列人带进拜偶像巴利比尔的这个光景， 他们之后就受到神的管教，死了很多人。可是利未人呢，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利未人跟其他支派分别出来呢？根据出埃及记，其实因为当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山底下由这个祭司亚伦带着去拜金牛犊。之后摩西下来就很发怒，就把那个法幔也打碎了。那个时候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是谁要站在耶和华那边的，站过来。所有的人十二个支派没有人愿意，除了利未人，利未人站在耶和华这边，其他的人没有悔改的心。所以之后神就吩咐利未人去击杀以色列人，可是神有怜悯，没有把以色列人杀掉，原本要把他们杀光了，可是没有，就杀了好像1000人之后，3000人还是1000，然后就停止了。那么自从那次以后，利未人就在神的子民当中被分别出来了，他们站在神这边，神也拣选他们，他们被分别出来做了利未人。利未人是特别服侍人神的人，他们就住安营的时候，他们就住在那个以色列营地的四周围，靠近那个会幕四围。所以雅各对他儿子利未的这个预言，因着利未人对神的忠心，他们有悔改的心，神就分别他们，他们就之后就成为一个特别的支派。所以这个是利未人的历史。利未人被分配在48个城里面，其实是有原因的，有一个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要以色列人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能够靠近利未人，他们都能够去有利未人的城市。利未人分布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神给了利未人除了他们搬搬抬抬以外，他们还有一个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传讲神的话。很可能神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靠近这些利未人的原因，把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能够亲近以色列人，能够接近利未人。雅各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个预言，摩西临死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个预言和赞美的话，这个记载在生命记最后第二章33章，在里面他也说了各支派的情况。我们去看一下，有一个 有趣的地方，我去点出来给弟兄姊妹。生命记33章，那里面他说到利未人的事情，第8节他说，轮到利未说，那我们跳到第10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圣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所以神给接着摩西告诉我们，神给了利未人有一个教导的责任，这个是一点。还有33章里面很有趣的就是，它里面摩西说的12个支派，他留了一个支派没说，你猜是哪一个支派？
西面
被忘掉了。很有趣，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很可能就是跟民数记25章有关。民数记25章，他们跟米甸人拜偶像的情况圣经非常有趣所有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有原因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熟圣经圣经太奇妙。好，我们 再次回到去民数记三十五章，这里还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性情，他为了这些利未人给供应给他们有城市有田地可以牧羊，可以看 见神眷顾侍奉他的人的这个心，神体贴人的需要，他们也要生活，虽然他们没有地，没有像以色列人有这么大块的地，可是他们也要生活，所以神就给了他们这些城市。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曾经说过这样子鼓励跟安慰我们的话，登山宝训第六章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担忧，不要为明天的事担忧，不要为吃的担忧，不要为穿的担忧。然后主劝勉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这一切主会给你们，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给我们。这个是主眷顾服侍他的人，追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人的一个承诺应许，神是眷顾他跟随他的人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信得过我们的神。这个可以是跟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跟随神的弟兄姊妹的应许。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神会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当中，他会兴起少数的一些弟兄，年长的弟兄在教会里做带领的，他们是做教导的牧养的工作，神也对他们有这样子的关于他们的生活的需要，神也有对他们有供应。那神说怎么供应他们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你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聋着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啊。这里特别说到在服侍主的工人，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神有也好像供应给利未人一样给他们有供应。怎么有供应呢？他说他们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们服侍的时候应当是得到工价，是合理的。主耶稣也引用过同样的话，这个句话是生命记出来的。所以对于服侍主的人，他们要学习信靠主，信靠主会供应给他们啊。对于我们被服侍的众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一个什么事呢？就是爱心的学习，还有顺服神安排的学习。就好像当年十二个支派，神把那块地分给他们了，然后神突然间说你们的地当中呢，有一些城市不是给你们的，要你要把它分出来给利未人啊。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希伯伦，希伯伦是犹大的，可是他说那个要分给利未人啊。犹大支派要学习，他要学习体贴神的心意，知道神是为了眷顾服侍他的人，所以就把希伯伦这个城他们就要因着顺服神还有爱心就给了，就给利未人。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被服侍的众弟兄姊妹啊，看见神如果就是神的服侍，神的传道人，教会的长老啊，神的工人，去远方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我们要学习一个愿意爱的心，爱这些传道人，也要学习顺服神的安排，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学习，弟兄姊妹的学习，也是服侍人的学习。立位人有立位人的功课，他们要以信心仰望主。其他十二支派也要有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爱心，还有就是也是要顺服神。好，所以我们看见神体贴服侍他的人。好，下面我们继续看，在这六座的陶城里面，我现在把它打出来，这 六个地方我已经打出来了。约旦河东三有三座城，约旦河西有 三座城。它的城的名字在三十五章里面没有提到，以后到了约书亚记他们进到以色列迦南地的时候才有记载。在四十八个城市，在约书亚书二十一章有记载那些城市的名字，然后约书亚书前一章二十章有记载这六个特别的城市，这些陶城。所以你当你去看约书亚书二十章七到八节，他就跟我们说，最上面的是祭礼师，祭礼师就是 Kadesh， 就是圣洁的意思啊。下中间四件啊，四件，所以你知道四件现在很重要了。四件，四件是以色列的中心。亚伯拉罕从亚兰哈兰到亚伯拉以色列，就是第一站就是世界。如果神有恩典，这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也会去世界。而 直下到那个山脉，一直这个是同一个山脉，这里有一个山脉，从世界会穿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再直下就会到希伯来希伯伦，希伯伦也是陶城。将要给这利未人，在他们在西所以这个是约旦河西河东的时候，就有一个葛兰，就是葛兰高地，那个是每一个支派，河东有三个支派，两个半，马纳西在最北方，葛兰就是在马纳西里面，然后加德在中间，加德有一个陶城叫做基列纳莫。还有流变在最南方叫做比数，为什么神要把这些陶城分布到这样子分布呢？它分得很均匀，对不对？河东河西都有，上到下不是全部聚集在南方，也不是全部在北方，北方南方中部都有陶城，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不用走太远的路就可以到其中一个陶城。神的安排非常精心。平常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不会去算那些城在哪里啊。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些陶城是平均的均匀的分布在这块地上，神有他的原因的。什么原因呢？那我们下面要看这个陶城的功用是什么。好，那经文告诉我们它的功用。第九节他说，第十节，你们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陶城，乌撒的人可以逃到那里的话，他们就不用被审判，他们乌撒的人就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他说这样的陶城可以给以色列人去，也可以给外邦人去，也可以给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人去。十六节十五节，然后他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都是说那么这些他说是乌撒的，他就解释什么是乌撒的。他说用铁器打人的他说什么是故意杀人的，用铁器打人的，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就被致死。用石头打人的，第十七节，他是故意杀人的。十八节，用木器打人的，他是故意杀人的。十九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他，故意杀人的，一遇见他就杀他。人若遇仇恨忧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在人身上丢物以至于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基本上神把这个杀人分成两类，一个是故意杀人的，然后下面他说是22节以上，他说不是故意杀人的就是误杀的，他们跟别人没有仇恨的，可是是不小心把人推倒了，22节，或者没有看见的时候把一次扔了一颗石头啊，扔在别人身上，他被丢扔死了啊，就是不是故意的，不是特意去杀他的，是一个意外。所以有两个情况。好，我们先说第一个情况，他那种故意去杀人的，他说就要他的刑罚是什么？一命赔一命，一命赔一命，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啊。这个其实在律法之前已经有这个原则。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神跟挪亚说了一件事，创世纪第九章啊，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是我们需要明白神对于生命的看法，神对于生命的重视。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第九章创世纪第五节第六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逃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神说当你杀了一个人，要用另一个人的命去把他还债，这其实是表示神对于生命的重视，是为了要约束要管教惩罚杀害人的人，也要显出神的公义跟圣洁，所以神的有这个定规。在律法上之后，到了摩西的年代有了律法也是这样子。所以在有一些国家，当你在他的法律上杀了人，他的刑罚是要赔命 capital punishment， 一命赔一命。其实这个是符合圣经的一个法律，因为这个是要表出神的公义。所以他说故意杀人的，他的罪的结果就是要被杀死。那怎么被杀死呢？他说第九节，他说那报血仇的必要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报仇的那个人就是被杀的人，他的知亲的人。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说是原文里面是 goel， 意思是希伯来文，就是知亲的人。知亲的人他们有许多的责任，如果有亲人死了，他们要去刑罚那个杀他们的人，而且有亲人的家地被卖出去了，他们有这个责任要赎回来。他们的有亲人，比如说他们的哥哥弟弟死了，有寡妇没有孩子，他要把那个寡妇娶回来，这个亲人这个是狗儿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其实是对于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在路德记特别就让我们看见这个预表，就是那救赎者，那个知亲的人，知亲的人。我这里说他的这个知亲的人呢，却需要去报仇的，因为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警察的，以色列的社会是没有，他们社会里面没有警察的，你知道吗？他们有军队，他们有君王，他们没有警察的。他们民事的事情是靠着这样子去解决的，这个是神的安排。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于生命的珍惜可贵。那么问题是，那些不是故意杀人的怎么办啊？这些都是逃城的功用。如果他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是不小心丢一块石头，那个石头丢到另一个人，他死了，这样的人，他说他们也要负责，也算是犯罪。所以不是故意犯罪也算是犯罪，在神眼中。不过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犯的，神就给他们一条出路，或者一个逃城逃避的地方。这个逃城就是在分布在以色列人的这块地的里面，只要他们在城里面，他们就没有人能够去进去向他们逃罪，不能杀他们。只要他们出来，他们出去逛街，走走走，走到城外，有人看到他了，他就惨了。所以杀了人，误杀了他们，就要进到城里面。只有在城里面才会安全，一定要在城里面。除非有一天，圣经里说25节，等到收告的大祭司死了。以色列只有一个大祭司，当那个大祭司死了之后呢，在逃城里面的这些乌撒犯人的这些犯人，这人的犯人，他们就可以离开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这个救恩的预表，太清楚了。大祭司，大祭司很清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预表主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大祭司当他死的时候，竟然能够释放这些人，让他们可以不被罪，他们所犯的罪捆绑，他们能够得释放，能够得自由。不但如此，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34节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享受神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有了这个安排。好，那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神，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他们就来进迦南了，他们在河东，神现在之前跟他们说了42章，跟他们说了迦南地的边界，现在跟他们说利未人神会供应给他们，然后给他们有16个城，不是给利未人的，是给利未人，可是利未人要接纳这些乌撒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我想到几个利未人要学习的功课，以色列人也要学习的功课。你知道利未人他们其实是凶暴，他们的祖宗利未很残忍的嘛，其实他们的爸爸是给他们咒诅的，可是现在因着他们对神的回应，神给 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预言还是实现，他们还是分散在以色列地，可是这个变成一个他们的祝福。神特别拣选他们去服侍神，而且这里他们有6座城是逃城，逃城就是说他们随时会有人跑进城，我杀了人啊，我来到这里我要受到保护。利未人他们要做什么？不行，踢开，去到城外关城门。没有，利未人他们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因为原本他们是受咒诅， 被爸爸那个雅各受咒诅的，可是神现在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他们也要学习怜悯这些乌撒人的人，有人跑进来了，他们就要欢迎他们，被他们保护他们，不是指责他们说看你犯罪了，在城外该死，没有， 啊，我这里把它运用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点就像这些利未人，原本我们是被受咒诅的，可是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别人跑进来，他犯了罪，你是高高在上，把门关上，对不起，这个是不是你来的地方？还是你接纳他，说这个是逃城，这里有耶稣基督，他为你钉死了十字架上，你愿意来，你的罪就是被赦免了，这里你可以得到保护，在耶稣基督这里，来到耶稣那里。这里我想到这个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就是我在想，他这样子，这些逃城是给基督徒还是不是给基督徒的呢？刚才我给的那个例子啊，比较偏重是不是基督徒的，可是我想这个逃城也是给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经历，哥林多前书十章告诉我们，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要进迦南了，他们要住在迦南地里面。可是他们是不是进入迦南之后就完全圣洁，不会犯罪呢？不是，他们还是会犯罪。他们如果误杀，不小心犯了罪，有人搞出人命，怎么办？神说，我为你预备了，如果你犯了罪，你只要跑到去逃城，我就不惩罚你，就赦免你的罪，你就不用受到这个罪的审判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主的子民，我们跟随主，我们住在主里，可是是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呢？不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犯罪，有时候是有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那我们犯罪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知道基督的宝血一次献出永远有功效，基督他所在十字架上所赦免的罪是包括我们以前现在跟以后的罪。我们的主已经受了神公义的审判，我们不用去下地狱接受这个审判。可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是基督徒的时候犯罪，不是神不是不管的，神会管，我们会受到神的管教，除非你去逃城，你跑到耶稣基督那里，你悔改来到主面前向他认错悔改，神看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份上，他可能就，你可能就不会面对神的管教了。在希伯来书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诗篇里面出现了许多许多的事，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想这一次我想弟兄姊妹去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这有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又坚固又牢靠， 且进入幔内。他说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这个避难所明显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也不允许罪在他的子民跟教会里面，所以神不会不管他，会管教我们。可是当我们愿意跑向避难所，来到主耶稣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就能逃过神的管教。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住在主里面，就能享受这个恩典了。可是这是不是说以色列人可以随便去杀人呢？反正他杀了人，他就跑去希伯伦旁边捅他一刀，然后他就进城门，哈哈，我得救了，我 逃难了。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认罪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可还是不可？断乎不可。罗马书六章一节，我们的罪在死的人岂可认罪最终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他上一节五章的最后一节他说，律法在哪里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谁在罪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了。是神的恩典是极丰富的，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的主就是这些逃城所预表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可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活在罪中，认在罪中，滥用基督的恩典。不能因为以色列地应许地有逃城，我们就犯罪，故意犯罪。因为民数记三十五章的逃城，他告诉我们他的律法里面，故意犯罪的人可不可以用逃城？
不可以。
No， 不可以。不可以用逃城。逃城只是给那些误犯罪的人，不是特意去犯罪的人。所以这里跟罗马书六章、五章、六章是吻合的。神有恩典给我们，你犯了罪，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你逃到耶稣那边就行了。可是你千万不要误会，耶稣的恩典这么大，我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是。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也是爱。当以色列人故意杀人的时候，神说就算他们在逃城里面造杀，他们要面对死亡。这个是神对他们的管教。在新约里面，神也会对我们管教。说到管教，最多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神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地上的父亲也会管教自己 不听话的孩子，更何况是天上的父亲呢？然后他告诉我们，神管教他儿女的原因，他的原因是什么？爱。 因为他爱我们，他才管教我们。如果他不爱我们，他就不管我们了，不管教我们了。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儿子，他就不管了。所以因为神爱我们，如果我们故意犯罪的话，神会管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我们脱离罪，神不要我们继续活在罪里面，他要我们脱离罪，好让我们最终能够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故意犯罪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民数记三十五章结束的时候，他说：“当以色列地迦南地有人被杀了时候，地上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有人血流在地上的时候，他说那个地就变成不洁净。”三十三节原文说是变成不能被数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玷污这块地。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玷污迦南美地？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有恩典，他会原赦免我们的罪，可是神不愿意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罪，他也不愿意看见在他与我们同住的教会里面有罪。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圣殿，是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方面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基督的救赎的功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的管教。他的管教是因着他的爱，是为了我们能够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好，民数记三十五章现在就结束了，下周还有一章，三十六章是说到马拿西的孙女他们得产业的事，然后民数记就告一个段落。我们请弟兄姊妹回家去预备备课，如果需要把以前的录音拿出来听。那我们下周因为三十六章可能不会太长，可能下周就开始，好，如果不是就下下周肯定会开始。我们给弟兄姊妹时间，我们分享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工作，你所学习的。在这我想今年我们几乎是今年整年都在民数记，这你所学习的，我们求主接着弟兄姊妹的分享，让我们有更多的得着。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么体贴。主，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确实是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我们犯了罪。主啊，感谢你，你是怜悯的神，你的宝血也永远有功效。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大。主，我们也提醒你的话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活在罪中。愿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圣活，靠着主的恩典，在这弯曲卑微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主啊，我们很快就会学完 民数记，我们的学习也到了一个段落。主，我们不知道前面你的带领会如何，不过我们知道带领我们的那位是谁，我们知道是谁掌管明天，所以我们心里不惧怕，我们不恐惧，我们继续的仰望主。我们的心里的渴慕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所赐的这块丰富之地，更多的认识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更多的得着基督，更多的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那更多的能够借着我们把基督的丰富，基督自己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除去一切的罪恶，因为你住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感谢你，赞美你，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